下面我们请郭真弟兄来读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着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护了圆，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读经完毕。
今天我们有神的仆人谭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为我们证道。那在证道之前呢，我们请吴传道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谭牧师。
谭牧师是在中国天津出生，他有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精彩的经历。他曾经在湖南、在四川、在北京都生活和工作过。谭牧师在1987年来到澳洲，他后来他在98年时候信主，他又受神的感动，在墨尔本神学院接受装备，后来就在北华都教会牧会，现在正是他的安息年里面，他在浸信会的总部服事。唐牧师今天唐师母也在我们这里，神祝福他们一家人，他们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他有一个非常懂事非常能干的儿子。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唐牧师。
感谢主哈，谢谢钱斌主席邀请，也谢谢吴传道的介绍啊。来到这里感到很亲切，虽然是好像第一次在弟兄姐妹中间来分享神的话语，但是神的灵在我们中间啊，一点都不陌生，这是上帝的一个祝福。这是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中间，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同时又有神的话语也来引领我们，好像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样。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说神的意念是高过是不同于我们的意念的，神的道路也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的，所以它能够使愚人得着智慧，能够使瞎眼的人得以看见，并且也使饥渴的人能够得到那个活水的泉源。所以我们今天就一同来思想来看主的话语，求主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如同天上降下来的雨水一般，总是要滋润大地，使万物生长，绝不突然返回。同样愿主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滋润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成长长大，更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荣耀你自己的名，来使你的教会能够在这地上不断的扩展。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我们来看的这段话语在马可福音第八章22到25节。毫无疑问，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有这么样一个不同的阶段。谢谢哈。首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谈到说，有人带了一个瞎子求耶稣来摸他。那么既然是瞎子，他就是看不见的，所以他需要有人带他来到耶稣面前，而且他来到耶稣面前他仍然是看不见耶稣的哈，这就是这个瞎子所处的一个状态，他是一个看不见的状态。接着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吐了唾沫在他的眼睛上面，然后呢之后又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他说：哎，我看见人了，可是呢他们好像树木一样并且行走。 所以他看见人了，可是他看不懂，这人怎么会是像树木一样呢？所以他进入到另一个阶段，是一个看不懂的阶段。我看见了，但是我看不懂。那么最后主耶稣再一次按手在他的身上，他定睛一看，哎，就眼光复原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位的瞎子，他从看不见到看不懂到眼光的复原。那么这就是这段经文的这么一个思路，这么样一个进程。毫无疑问，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神迹。一提到神迹，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有很多的人是相信的，我是相信的啊，因为我也经历过许多的神迹。但是不可否认说，有些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来相信这个神迹。可是不管我们信神迹的人还是不信神迹的人，不管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的人还是主耶稣那个时代的人，我们很自然我们都共同有一个共同的眼光，就是我们把这个眼光定睛在神迹身上，而不是在神迹背后的那位神身上。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主耶稣的眼光，他虽然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每一次行的神迹，他都引导他周围的人，引导他的门徒将眼光定睛在这神迹背后的这位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这样的一个神他正在做什么？同时他还提出的是说，这位神他呼召我们如何回应，借着这个神迹他呼召我们如何回应。这是三大问题。就具体到马可福音第八章的时候，你回去看马可福音，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看到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就行了一个让4000人吃饱的神迹。可是很奇怪，如果按照我们的眼光来看，那么当主耶稣行了这个让这些4000个人吃饱的神迹之后，法利赛人请求主耶稣行一个神迹给他们看，可是主耶稣却拒绝行神迹。看起来好像矛盾，为什么呢？因为他拒绝行神迹完了之后，接着就行了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是瞎眼看见的神迹但是如果我们不用自己的眼光看，用耶稣的眼光看，就会发现主耶稣背后他有解释，为什么拒绝给法利赛人行神迹呢？因为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教是什么呢？就是发面所用的那一个东西，它可以影响周围的面，使它一团发起来。所以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受法利赛人的眼光的影响，用他们的眼光来追求神迹，来解读神迹。所以接下来主耶稣就行了这一个使瞎眼看见，使一个人从看不见到看不懂，最后能够眼光复原的神迹。可是你要注意啊，行完这个神迹，接下来主耶稣就有解释，立即他就要跟他的门徒们说，他说的是说，人们说我是谁？问完了之后，他还接着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这就引导门徒的眼光定睛在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看到吗？当彼得回答说，哎，你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主耶稣接着就解释说，我将要做什么。所以借着神迹，主耶稣引导他的门徒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的神正在要做什么。接着回过头，当彼得要这个阻止主耶稣说，你千万不可以上十字架，主就斥责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换句话来讲，你只喜欢用人的眼光来看 主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而不愿意用神的眼光来看十字架本身它所带来的这一切的意义，它的重要性。所以主耶稣斥责彼得之后，接着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不能够舍己背自十字架跟从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就是主向他的门徒发出的呼召要求的回应。所以在一个神迹当中，主总是引导我们去看到我们是怎样的，我们有怎样的一位神，我们这位神他正在做什么，他呼召我们如何去回应他。这就是耶稣的眼光，这就是我们如何来解读这一段圣经这个神迹的这么一个眼光。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的眼光当中，看什么叫做看不见，什么叫做看不懂，怎么才叫做眼光复原了。其实这一个神迹不过是把主耶稣不断传递的信息做了一个解释，因为在主耶稣的眼光当中，我们许许多多的人都一样，都和这个瞎子一样是看不见的。即使是受了主耶稣的恩典之后，我们还是有看不懂的时候。主渴望我们是能够恢复到主的眼光当中。啊，这里，比如说圣经上主耶稣曾经这样说，主在这个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主就是上帝耶和华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哈，这是主说的，这也是在以赛亚书当中记载的。老实说，在我最初的读圣经的这个经历当中呢，有这么样一个过程，有时候是读不懂但是不敢说出来，这就是其中之一。是上帝怎么会要让我们瞎了眼，要让我们硬了心呢？上帝怎么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呢？心里会嘀咕，但是不敢说出来，因为觉得这个不大正确，不大属灵，说不出来。那么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因为读圣经多了以后，蒙神的光照，才发现说主说了这句话之后，在四十三节那里他接着说了有一句话，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这是预备器，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啊，弟兄姐妹们，这句话实在是非常的重要，他解释了为什么常常我们会发现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自己的出路在哪里，我们看不见上帝的荣耀在哪里，我们甚至有时候看不见自己活着的意义在哪里。更糟糕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夫妻结婚几十年了，我们好像看不见对方的存在一样，而且还糟糕的是我们开始发现看不懂对方了。哈，这里主告诉我们原因在哪里，那是因为我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什么意思？意思是我们的眼光看重从人而来的荣耀，看重按人的标准所衡量的那个成功、成就、成绩。特别是作为华人，我们很看重成功、成就、成绩，看重一个人能够挣多少钱，能够得到多少个学位，能够考试得第一，能够比赛拿金牌，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我们觉得自己在工作当中成就了，在学校里面考试得第一了，有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荣耀神。如果没有这一切，自己的孩子如果说没有出息的话，我们就觉得很丢脸，我们甚至觉得说是不荣耀神。主耶稣说，当我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当我们用人的眼光来衡量成功失败， 那我们就看不见上帝在我们周围。啊，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孩子的问题，我们华人是最爱自己的孩子的，我们为了孩子，我们可以舍去一切，牺牲一切，只要自己的孩子好就行。我们愿意花金钱，愿意花时间，使得自己的孩子能够成功。但是我们的那个成功那个眼光是按照我们人的眼光，也就是看重的是人的荣耀。我们一心想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那个成绩好的孩子，那个有成就的孩子，那一个成功的孩子，希望他能够考试得第一，希望他能够读名校，希望特别是哈，我们的华人很希望自己的孩子当医生。不是医生这个职业不好，而是说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当医生，因为医生又能够帮助别人，又能够挣很多的钱，还能够得到大家的尊重。当我们这样去追求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特别创造的，他的独特的专长在哪里，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我们的孩子从小上帝给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他们的爱好是什么，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上帝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旨意，独特的那个呼召是什么，我们看不见。我们一心看到的是希望他能够有好成绩，能够成功成就，甚至做医生。所以我们虽然如此的爱自己的孩子，愿意为孩子牺牲一切，最终很有可能我们是害了自己的孩子。这里呢有一幅非常有名的漫画哈，大家仔细看一看。在这个漫画里面呢，有着各种各样的动物哈，有鸟，有猴子，有大象，有海豚，甚至还有一只金鱼在那里哈。可是当我们追求人的荣耀过于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就像这个图中所说的，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大家都去爬树，看看谁能够爬得第一。所以我们虽然上帝造我们的孩子其实从小就是一头大象，威武的大象，可是我们做父母的从小就送自己的孩子进培训班学习爬树，希望他拿爬树得第一名。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孩子都能够当医生，不管他的特长在哪里。所以我有好几个这样的朋友的孩子是这样哈，有一个孩子高考就是 VCE 考试结果没考好失败了以后，从此他就抬不起头来，从此呢他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心里充满了自卑。这还是其中的一部分的糟糕的地方，还有更糟糕的地方，他从此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父母，给自己的父母丢脸。啊，这样的一个孩子就是因为考试没考好就毁掉。还有一个孩子呢，虽然是大象，但是他很努力很爱自己的孩子，终于爬上树了，考上了医学院。可是呢坚持了不多久就退学了，学不下去啊，之后就得忧郁症。当然也有的孩子不光是考上医学院了，而且呢毕业了，而且当了医生，可是当了几年以后呢，他觉得说我已经为父母亲做了我该做的，现在剩下是该我活我自己的，我不想再当医生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这个不是说做医生不好， 而是说当我们去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当我们用人的眼光人的标准所制定的这一切来衡量自己的孩子，并且逼着自己的孩子要按照这个标准去努力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上帝造我们这个孩子给他的那个独特的那个恩赐在哪里，上帝在这个孩子身上的美意是什么，我们看不见。我们只看见的是人所追求的这些成功，我们孩子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还以为自己是不荣耀神的，看不见。所以虽然我们这么爱孩子，虽然我们愿意如此的努力，我们却把一头威武的大象培养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叫看不见。主耶稣指出啊，当我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上帝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旨意。这样的现象尤其在我们华人当中非常普遍，不只是非基督徒，在我们基督徒当中也非常的普遍，因为我们都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主耶稣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起，约翰福音第五章，预备起。所以当我们去追求这个人所来的这些荣耀，而不是追求上帝来的荣耀的时候，会影响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对主耶稣的信心，会使我们误解信主本身意味着什么。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相处，哈，要记住这段话，主耶稣是对着当年非常追求属灵的那些法利赛人所说的话，所以同样适用于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特别追求属灵的弟兄姐妹们。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用自己所制定的一套属灵标准来衡量彼此到底你属灵还是我属灵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相信主在每个弟兄姐妹身上所做的那个独特工作，我们就会不相信神给那个人的带领和跟我的带领会不一样的，神给每个弟兄姐妹他生命成长的进程和带领的方式都是不同的，而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大家共同同意的一个属灵标准拿来衡量这个人或者是那个人，以至于我们用这个标准来称赞这个人属灵，来批评那个人不属灵。有一位信主不久的年轻的弟兄，他呢一信主以后呢就特别的得到主的这个爱的激励，就非常喜欢用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就是帮别人做事的方式来去服侍主，也是服侍弟兄姐妹。可是呢比他信主更早的姐姐呢看到以后呢就批评他说，你是一个不读经的基督徒。他听了以后就很受打击，陷入一种很深的罪疚感里面，自己不爱主。那教会里呢还有另一位的姐妹呢，她本身就是很喜欢读书的，所以她信主以后她特别喜欢安静的读经祷告，她可以沉浸在神的话语里整整一天。可是教会里有弟兄姐妹却批评他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孤独，不喜欢去传福音，没有使命感。 当他感到非常伤心难过的时候，又有人批评说，基督徒怎么可以不喜乐呢？还有一位姐妹吧，她天生就是喜欢这种快乐型的，喜欢跟人接触，喜欢去参加 party 的，所以她信主以后呢，特别喜欢跟这些没信主的人在一起，她很容易跟人家形成一种很亲密的关系，之后呢，别人也很喜欢她，所以她很容易把人带到教会里来，来听福音，来让人能够信主。可是有人批评他说，你从来都不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的感受，在这其中就是当我们主耶稣说，当我们互相受荣耀，因为我们互相共同制定了一个属灵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这个人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主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的带领是不一样的，给每个人他的恩赐也是不同的，我们是这个身体上的不同的肢体，要完成不同的工作，我们愿意用这样子自己人制定的属灵标准来衡量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相信主的工作在我们中间就是这样进行的，而不是按照我们的眼光，按照我们的希望所做的，结果呢，我们就不能够看见主在我们中间的带领，所以我们就很容易亏缺神的荣耀。所以总结起来，按照主耶稣的眼光看，看不见的现象在我们中间是非常普遍的，而这种普遍的现象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不见上帝造每个人是独特的。同样另一个原因是我们互相受荣耀，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去追求属灵的时候，我们用一套的标准固定的格式来去衡量这个人，来去套那个人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上帝的作为，也不相信主在这个人身上的工作和在我身上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种看不见的现象非常的普遍。第二个是看不懂啊，在这里在这个神迹当中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摸了那个人之后就问他说，哎，你看见什么？这个瞎子抬头一看，他说，我看见人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我承认在我信主特别是在我服侍之后，有相当一段时间我是看不懂，我看不懂在我的服侍在我的生命当中，为什么总有那么一个两个同工好像树木一样张牙舞爪挡住你的去路，好像总是要刺你，无论你怎么样道歉，无论你怎么样躲避，都躲避不过，因为这棵树木它还会行走缠着你不放。我看不懂为什么主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当初原本彼此如此相爱的同工，起初好好的服侍一段时间以后，他要这样来对待我，他要这样来处处来挑我的毛病来刺激我，看不懂。当然还存在的另一种情况，就是结婚几十年的夫妻，我们会忽然发现看不懂对方，当初我明明是被对方的优点所吸引的，现在我的脑子里想不起他有任何的优点，满脑子的就是他婚后这段时间所累积起来的这些的缺点，再加上可能是昨天或者前天刚刚犯的那一件错，我就是看不懂。 看不懂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人怎么没优点了，全是缺点呢？看不懂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呢？看不懂为什么他会这么拖拉，为什么他三竿子打不出一个屁来，我就是看不懂他怎么我跟他一说话他就吼起来呢，他为什么这么笨，为什么跟他说了这么多遍他还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么点小事他都做不好呢？更让我们感到抓狂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开始怀疑说，他真的爱我吗？他真的在乎我吗？他如果真的是爱我在乎我的话，这么一点小事难道他就不可以为我改变吗？这明明他是可以改变的，为什么他不改变呢？看不懂不仅发生在夫妻之间，发生在同工之间，也发生在我们的职场上面，发生在朋友之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个个都变成张牙舞爪的树一样，而且还可以行走，缠住我们不放，我们真是好苦啊！谁可以救我们脱离那棵树呢？所以，常常我们会产生这种感觉，而主耶稣知道，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可能有两个原因造成我们看不懂，一个就是眼中的良木，另一个就是心里的善恶果。我们看主耶稣是怎么说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四节，大家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起。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留下自己眼中有良木呢？
在我继续解释下去，让我先在解释之前，让我先说明一下，我所谈的这些东西哈，是用主耶稣的眼光来看，不是用你的眼光看，也不是用我的眼光看。所以在谈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你觉得不舒服，有可能你不能同意，那很正常，因为那是主耶稣的眼光在看，不是用你的眼光看，所以你会感到不舒服，感到甚至不同意啊。但这是你要静下心来回到圣经当中去看看是不是主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主说，为什么我们会常常看见别人眼中有刺呢？因为我们眼中有良木。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别人像树一样张牙舞爪呢？因为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经历，造成了我们的伤害，而这个伤害扭曲了我们去看别人的那个眼光，而且这个伤害是一种的痛苦的经历啊！想象一下，当你眼中落下一粒灰尘的时候是不是很痛苦？假如这个灰尘大到像一个梁木一样，这会何等的痛苦。这就是梁木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潜意识当中，可能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伤口没有经过处理，所以会扭曲我们的一切，使得我们变得特别的敏感，别人是这样说的我们会那样来解读，所以总是看到别人眼中有刺。有的人心目当中可能常常有这样那样的声音，在关键的时刻，在别人说一句其他不要紧的话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冒出来了，我是一个没用的人，没有人喜欢我的，我很笨，没人愿意把我当朋友，或者说别人都会背叛我的，别人都看不起我，所以就变成是说你又看不起我了。 别人都嫉妒我，哎，所以你是因为嫉妒才这样说我的，别人都想害我，所以这是一个属灵征战，撒旦在攻击我，借着他在攻击我。所以我们常常因为痛苦的经历，在小的时候，也许是这些话是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爷爷奶奶无意之间说了一句，在你心目当中留下的，也许是你在读书当中，甚至是小学的老师，在你考试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读课文的时候没读好的时候，老师当着全班同学批评你，在你心目中深深留下了这个梁木。所以每当听到对方说话的时候，提出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反问你的时候，就会跳起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善恶果。在这里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圣经上善恶果的一个的表现，就是当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上帝造了万有之后，包括亚当夏娃造完之后，上帝说看一切都甚好。所以亚当夏娃在那个时候虽然赤身露体，圣经上原文这样想，他们赤身露体却不觉得羞耻。接下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当亚当夏娃偷吃善恶果之后，圣经怎么样描述呢？圣经的原文描述是说，他们的眼光就明亮了，意思是说他们就开始有自己的眼光了。他们有了自己的眼光，看见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于是他们就觉得羞耻，他们要用无花果树来遮盖。同时当他们听见上帝呼唤他们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就感到有罪疚感，他们就惧怕，就躲在树后面。所以这个就是善恶果带来的不同的眼光，使得我们有了一种的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以至于我们常常喜欢去批评、去论断其他的人。在圣经约翰福音，当主耶稣最初出现的时候，拿单叶就是这样评论的。拿单叶说，大家一起来读好吗？拿单叶，预备。所以在拿单叶的眼中，他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哪里是好的，哪里是不好的。所以当这个腓力跟他说，哎，我们找到了这个弥赛亚，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拿单叶第一反应就是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可以看得见这个人心中是充满苦毒，充满了论断，所以他的嘴一张开说的就是刺人的话。我们常常也会是这样，一出口那个话明明是好话，一出口就变了味儿，就是一种的刺激出来了。想象一下，假如说今天有人在教会里面对你说，从北京来的还有什么好的吗？你会怎么想？那这个人心中怎么有这么多的善恶果，眼中有这么多的良木？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谁没有善恶果呢？我们谁眼中没有良木呢？仔细想一想，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都存在着这样看不见或者是看不懂的这样的状态。那么这世上有没有人没有良木也没有善恶果呢？只有一位，那就是耶稣基督。唯有他 心中没有善恶果，眼中没有良木。所以我们看看主耶稣他的眼光会是怎么样，他的回应对着拿但业说的话，主耶稣会怎么样回应啊？和我们会有什么不同啊？接下来这里约翰福音说，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耶稣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一个没有善恶果、没有良木的人所说出来的话。虽然拿单业心中有这么多的苦毒，有这么多的怨言，有这么多的论断，有这么多的指责在这里面，他的心里有这么多的善恶果，有这么大的毛病在中间，主耶稣都没有去看这一切。主耶稣唯独看见拿单业他里面那一点好的，那一点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那一点好的就是他心中没有诡诈，并且他用这样的眼光来标定拿但业，并且用这样的眼光来衡量拿但业，说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因为你的心中没有诡诈。当这样说的时候，拿但业的反应是什么？拉比，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如此就把上帝的荣耀形象彰显出来了。就是拿但业的眼睛能够被打开，是拿但业能够看得懂，这就是主呼召我们要我们成为的样式，这就叫眼光的复原，是复原到主耶稣的那个眼光，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周围这一切的罪人，这一切不配的人，看自己的孩子，看自己的配偶，看自己的同高同工，看自己的在工作的岗位上的同事，去按照上帝的荣耀和形象来看他身上哪怕有一丁点这样的形象和样式，我们就为此来感谢上帝，并且把这一点来点出来，使得人能够被提升，进入到神的同代当中，以心生感恩，以至于他这里面的那一点点形象和荣耀能够长大，能够更加荣耀神。阿们。这就是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发现主耶稣所说的，在约翰福音最后他是这样宣告的哈，主耶稣是这样说的啊，是这样哈，主耶稣在，你们大家如果有圣经的可以翻到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最后要结束之前，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哎，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看见天开了。主耶稣这样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这就是主所要做的工作，他来到我们中间，成为那个天梯，连接上帝与人之间的那个连接，使得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以至于我们能够被提升，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地上所发生的这一切，来看待自己，同时也呼召我们成为这样的天梯，能够使得与人使得周围的人与神连接，能够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以至于我们眼光能够复原，能够活在神的同在当中，能够彰显神自己的荣耀，无论是在自己的家中，无论是在教会里，无论是在自己工作的场合，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所以最后结束前，我给大家看两张的画片，是因为上个月底我去台北的时候，偶然一次的机会与这个台北的淡
将教会的主任牧师遇见的时候，他送我一个画册，这是他的儿子所画的画册。他的儿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的儿子是上国中就是上我们大陆相当于初二的时候，他三乘七等于多少还不会做啊，所以是从这个考试的标准来讲是非常失败的。但是上帝使得他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到神给他的恩赐是什么，就是他上帝给他有一个特别的天赋，可以画画，用画画来表达自己，这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所发现的。因此当淡江教会要建教堂的时候，他就画了很多的画，因为他说我没钱，但我可以画画，我画了画可以来帮助教会。他今年也才17岁啊，所以这是今年他刚出的个画册，出了画册是为了卖钱，能够支援，每一分钱都用来支援教会的建设。所以这是他画的一幅画哈，他在这里说他这是他11岁的时候他所画的画。他说老师问我将来要做什么人，我说我就想当天才，这是他的原话哈。有点给老师他文不对题，我爸问我为什么要当天才，这是庄牧师问他哈。他回答说之前很惨，觉得自己是白痴，因为你看11岁连几加几都不会哈，这是很糟糕。但现在转来美术班，觉得发现上帝给我的天分，人放对了位置就是天才，放错了就是白痴。怎么样放对位置呢？你就只能是按照上帝的眼光来看啊。在另一幅的画当中，这是他15岁就是2年前的时候画的。他说创作这一幅作品的时候呢，我国中快毕业，我人生低潮，因为他还是不会三乘七等于多少还是不会。那我爸也在低潮，因为他为了盖教堂钱不够，很闷。人生一定都有风浪，就算你是彼得，恐惧的人看到的是风狗浪，有信心的人是准备乘风破浪。所以当我们的眼光用人的眼光看的时候，你看见人生的挑战就是压倒一切，就是惧怕。但是你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今天无论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是在你个人生命当中，还是在社会里面，你看到的处处都是有可能乘风破浪，因为你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和形象在这个人身上，在那个人身上，你就能够与主同工，使人与上帝连接，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那个荣耀来。阿门。愿上帝祝福我们大家。